近十多年来，许多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从希望到绝望，主张暴力反抗和采取行动的人增加。与此同时呢，也有人力主非暴力抗争是中国走向民主道路的唯一路径。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何包刚告诉美国之音，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抗争是中国思想舆论界持有的两种黑白分明的政治主张。但是它也导致另一个怪圈，就是一方面非暴力不能去除专制，另一方面暴力革命的结果只能带来专制循环。何包刚教授认为，从他这20到30年对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研究经验来看，改良确实有效，中国应当选择非暴力抗争道路，因为它有利于建设公民社会和社会政治文化变迁。从经验来看，成功的暴力革命确实可能再造一个新暴君，但他也不能否认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一场失败的抗争可能迫使统治者节节退让，有利于促进民主转型，而不断失败的累积效应最终可能有利于良性转型。
何教授你好。
那个小P你好，好久不见了。
你上一次在美国之音出现是20年以前，那么我今天把你来呢，请来呢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暴力和这个非暴力的这个争论呢，在美国这边呢比较热闹啊。据我所知呢，今年一年以内起码有两次会议一次是这个2024年胡兆基金会举办的纪念64这个35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呢，我就听到中国民族转型研究所的所长王天成先生在会上呢批评的暴力论并且说呢，这个主张暴力论的人呢在海外占了上风那么在华盛顿呢也有一个专门关于这个非暴力抵抗的，叫做公民抵抗高科技集权与中国的未来的这个理论研讨会那么就争论这个暴力和非暴力的暴力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您呢是一个国际著名的这个研究民族理论比较政治学的专家，那么您呢也在这个王天成他们主办的那个中国民主季刊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今天想把你请来请你来给我们解读解读你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比较中心的观点，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对，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就是说无论是这个你的文章还是中国民主季刊关于这个暴力问题非暴力问题的讨论，他都说近年来关于这个暴力革命论，主张这个暴力革命论的人呢越来越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绝望，就是国内就是很多人对国内的政治改革呢感到没有希望了，就绝望了，这种绝望的深深的那种感受去让他们走向就是鼓动催提倡暴力。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一个pattern 你看好了，这个天安门事件89以后出现了很多的暴力论，后来在无温的体制下，这个进行了一些国内进行一些改革，然后呢这些暴力论的人这个言论就减少了，然后呢最近几年突然增加呢，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看不到现有体制下有任何改良成功的希望，所以他就大家绝望了。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再看这个香港也是一个例子。香港一开始也是这个前几年从2014、2015、2016都在实行那个非公民公民抵抗运动，非暴力的这个抵抗。结果呢后来到了2019年7月1号，当时那些抗议者呢他们闯进了立法会。然后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说什么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 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公民抵抗没有引起北京的正面回应，然后呢，这呢就促使了很多人呢就转上了街头抗议，走向暴力行为。所以这是往往这个暴力行为都是在一个非常绝望的背景下产生。那么现在呢，这个在这个背景下呢产生以后呢，我呢也感到很悲哀。就是这个悲哀就是什么呢？就中国的四五十年，三四十年改革以来，居然这个暴力的这个言论又重新回来，这我感到很悲哀。按道理不应该有这种这种东西出现，然后暴力这种言论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反映了国内政治的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种对一种国内政治的决断走向这个独裁专制的一种反应，一种无绝望，然后呢要求这个要求走向一个阶段的道路来改革中国的政治。还有一个东西啊，我还想小平，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我对这个暴力行为这个出现感到很悲哀，同时也我对我自己的这篇文章这个引起一些人的共鸣，我也感到很悲哀。为什么？这个就说明中国学术界这三四十年来没有进步。就是我这个文章实际上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不同的场合下写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杂文，这次呢因为王天成邀请我给他汇总重新把它写了，但这个思想是三四十年发生的。按照西方的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三四十年写的东西肯定没有用了，早就过时。我居然发现我三四十年写的东西现在还可以用。那我感到很悲哀，这对我这个结果，我自己写的那么久前写的东西还有用，我感到一种更深层的这悲哀，就是中国的无论是在海外的这个是不同政界者，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
你这个刚才谈到两个悲哀啊，这个一个是你对这个暴力思想的出现你感到悲哀，另外你对几十年以前写的文章到现在还能用感到悲哀啊。那么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看不到正儿八经的这个学者甚至于知名学者去倡导这种暴力，而且主要是在社交媒体，也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暴力思想。也许是就是可以说简单的说，它是一种大众的这个情绪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思想者理论者和大众情绪之间还是有界限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值得欣慰的事情呢？
对，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这个说法，就是在现在是在这个值得欣慰的是这个主流的学者很少有人，包括这个是不同政界的主要的人物都没有提倡这个暴力道路。那么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例外将发生变化，一旦达拉喇嘛去世，这个西藏的那个青年组织可能会大力提倡往这个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那么这个可能会改变这个情况，再加上国内的一些如果经济不好，底层人们的生活很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个很容易出现以前这个就是没办法生存了，那么去闹一闹。就现在就是底层社会当中有很多人喜欢来闹事，事情闹了越大越好，把它动一动，这个社会这个太平稳了。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有动乱的那种倾向，通过动乱来打破现在这个富者把持财富的这个局面。
好了，我们来关注你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些比较主要的观点第一个就是说，你在这个文章里面呢，你提出了一个中国的这个民主道路的这个怪圈的一个说法那么所谓的这个怪圈呢，就是说一方面非暴力不能去除专制，另一方面呢，暴力革命的结果呢，只能带来新专制。那么随着这个怪圈论呢，你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恶心循环的一个理论。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观众解释这两个概念和你的这个思考是什么东西？
那我呢提出这个中国民主道路的怪圈呢，主要是把各种不同的这个争论的东西放在一个综合的背景下来看，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怎么成为怪圈呢？这个在中国知识界呢曾经流行过一个革命呢必然导致专制，改良呢可以导致民主，这么两种黑白分明的观点。就暴力观点的暴力革命观认为呢，不进行暴力革命就不能推翻专制政权，这因为暴力革命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改革呢，改革主义者认为呢，暴力革命的结果只能是以暴易暴，换来另外一个新的暴君，这个不能摆脱专制，这个革命新的专制的恶性循环。那么这里呢我们讲的，首先讲的暴力革命啊，有很重要的它的那个操作定义，就是要用武装斗争，来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推翻旧政权。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综合放在一起，那么就陷入到一个民主道路的到民主道路上的一种怪圈了。一方面非暴力不能去除专制，这个另一方面暴力革命的结果只能带来新的专制。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视角来说，就民主的实证呢，在于诉诸一套权力制衡的机制、选举机制、法律程序来解决政治争端。民主是靠投票来解决冲突问题的，而呢，暴力革命呢，它是用这个用暴力来实现民主。那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在民主的目标和手段上形成了一个怪圈。就专制政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非暴力革命不能去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民主的目标和手段上又形成了一个怪圈。就如果上述怪圈形成的话呢，中国未来的前途呢，就可能是一种比较，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种恶的无限，就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南海的民主化的进程已经克服了这种怪圈，并开辟了一场和平更替政权的一种新的方式，也为我们中国人重新思考民主道路的方式啊，摆脱这种怪圈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谢谢你这个展开这个关于这个民主道路怪圈问题的讨论啊。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再扯过来啊，因为这个有两种道路啊，这个所谓的暴力革命的道路和非暴力革命的道路啊。那么我们来分开来讲，就是说从理论上说，就是在理论界支持暴力论的这个理由啊是什么啊，反对暴力论的理由呢又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暴力革命的主张呢，它是以一组经验事实、理论的信念、情感的价值为基础的。情感价值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当在看到一个政治改革没有希望的时候，绝望的背景下，很多人就想去走暴力道路。那么它也是有一些经验事实为基础，就是说一个很主要的观察经验，就是集权统治者绝不会主动实现民主，相反他们肯定是要对这个民主力量进行严酷的镇压。那么他的这个理论的背后的理论的这个信念呢，是暴力革命呢是必要的、合法的。这个暴力革命呢，它主要是潜藏在这暴力革命合理性的一个信念。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恩格斯也曾经讲过，暴力是每一个育养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生婆。毛泽东也断定这个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些言论啊，都是把这个暴力革命的合法化、神圣化的。那么中国在这个马列主义这一个体系下，就这种思想思维依然是占据了很多人的大脑。那么对这个暴力革命合理性的信奉的还潜伏在另外一个信念，即暴力革命原则高于一切。这个特别是表现在毛泽东的一些强调上，就毛泽东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强调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是革命的最高的中心问题。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要反对暴力革命啊？这个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当年杨小凯 对暴力革命的一个批评。就杨小凯就是中国的最杰出的一个经济学家，
对，嗯，
他已经过世了。那么他曾经引用了洛克的论证，就是革命要推翻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中的力量，就无法打到老暴君。你得要比一个老暴君更有力，你才能打败老暴君。那么这个一旦这个老的暴君一倒，在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他又呢形成了一个新的暴君，然后呢他又会催生革命，那么这就是革命产生了暴君，暴君生产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那杨小凯呢就是在引用了这个洛克的思想以后呢，专门点出中国为什么老是搞成改朝换代，这个逻辑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存在主义大师凯缪 Albert Camus 他这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曾经观察，你看从法国大革命暴力革命，然后到苏俄的十月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都是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权力斗争，那么都避免不了导致独裁的专制。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观点这个再给它细分一下，把它论证过程细分一下，实际上可以分成三个这个一个论点。一个呢我把它叫成为以暴抗暴，第二个呢叫以暴易暴，第三个呢是暴而更暴。那我们看第一个观点，以暴抗暴，对付暴君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这个暴君更集中的权力，那么这就是以暴抗暴。你如果要搞改良主义的东西，你根本没办法改变，这个必须逻辑是以暴抗暴。第二个逻辑呢就是以暴易暴，我通过一个更大的暴力来改变你这个暴力，就是他的第三个呢就是暴而更暴，就我因为在这个我要形成一个比你暴力更大的一个权力才能推翻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必然形成一个更加暴力的东西，就暴而更暴，那么就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专制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具体到中国问题来说呢，我觉得有几个观点我想请你来解释一下，因为也关于啊是支持的这个暴力论的这个主张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呢啊，从八九年到白纸运动啊，那么最后你感到就是说大家都绝望了，都没有成功，那么等于是中国的改良是无效的，非暴力啊不适合中国啊，因为在世界上集权体制除非被革命推翻，没有一个是被改良所取代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啊，非暴力呢只适合于统治者很仁慈或者呢他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只有在这种地方呢才能搞改良或者是公民抵抗这一些的，在中国这些通通不合适。那你怎么样回应这样一些观点呢？
那我们如果回应这个观点，从经验上来讲的，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例子呢，都是在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国家这个体系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来讲确实是如此。如果我们放到比较经验稍微扩大一点，马上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反例。比如说印度，那个这个印度甘地是始终是通过这个公民抵抗来获得了这个印度的独立，来追求印度的这个民主制度的实现。那么台湾我们也可以看到70年代通过非暴力抵抗活动先后迫使国民党开放了严禁党禁。菲律宾人民也是通过大规模的游行这个示威非暴力抵抗运动迫使马斯克下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验事实呢提供了就是说很多不通过暴力活动就通过这个现代的这个示威罢工这个非暴力抵抗就是 civic disobedience， 就是说它也可以去除专制政府实现民族这个转型的可能性。就这个从经验上来讲我们可以找出一大堆一堆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个东西我刚才忘了讲，有一个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说暴力革命不可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个21世纪的新的条件下，当一个国家的政权拥有了原子弹， 井冈山的井冈，就像毛泽东上年上井冈山，这个搞武装割据，然后来实行暴力革命，推翻旧政权，完全不可能。当政一个政权拥有原子弹，已经马上堵塞了任何暴力革命改变政权的可能性。
那么我追问一下，就是说假如现在有一批人拉一批人上了井冈山建了一个根据地，你觉得共产党到极端情况下肯定会动用原子弹去对付他们吗？
他到现在都还不需要 动用原子弹，因为他只要用这个灭杀就可以解决了，是吧？
哎，我是说极端情况之下他会不会用
原子弹，极端情况
下去镇压反对派，是这样的。
这有可能。
嗯，对啊，你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要追问的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是印度啊、台湾啊，他都跟这个集权体制不一样，你能不能举一个也有用非暴力去推翻的一个集权体制的这么个国家吗？
我们都看这个就第三波民主转型以来的大量的那个民主转型，从南欧开始，包括墨西哥、拉美，这个非洲、亚洲，大部分都是通过这个规模的抗议游行，这个非暴力抵抗实行的。真正以这个暴力来实行民主转型的极少。实际上这个也是跟这个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有关。
嗯，
就是说是二战以后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用暴力来解决争端的，这个虽然现在最近又有还有两场战争在进展，但是它的次数频率减少了。那么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就是几乎都是靠非暴力抵抗的方法来实现的。而且有一个学者做过一个研究，就是你如果用非暴力手段来实现民主道路的话，它的成功率比用暴力手段要大得多得多。因为他非暴力手段的手段跟民主的精神是吻合的，这个民主精神的实质就是说用通过一个选举的机制合法的选出一个领导人，然后人权、民主、正义原则是第一的。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实际上他就把民主的含义就是要排除暴力，你不用暴力来解决政治争端，用选票来解决争端。所以呢，你用非暴力的手段 来争取民主，跟这个民主的精神是合拍的。如果你用暴力的手段来争取民主，它这个跟民主的精神是相矛盾的。
何教授，你刚才谈的这些动作是基于这个民主的价值和暴力的这个行动之间的冲突啊，这么一个关系来讲的。那么我看到啊，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在谈到这个暴力和非暴力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些基于实际上的观点的一个考虑啊，就是曼德拉说，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啊，这是南非的经验。
对对对。
那么达赖喇嘛呢？他说之所以坚持非暴力呢，一方面出于理念、出于原则，另一方面是出于现实、出于策略。另外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呢，刘晓波说呢，非暴力呢主要是出于安全策略的考虑。那么这个角度的选择非暴力啊，你怎么看？
我认为啊，这个我们现在应该总结一下这个香港这个抵抗运动，它采用了一开始实行搞非暴力抵抗运动，后来转向了暴力行为，街头暴行，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教训。其中一个重大的经验教训，我认为从我理论的角度啊，就是说很多人就是采用了策略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旦用策略性 strategic thinking 的话，那么他一旦达不到他这个目标，他马上就放弃，可以转变暴力手段。那么我呢认为，在这个暴力和采用暴力手段还是非暴力手段，应该以我们民主的信念理念为基础。就你如果要一旦采用了非暴力，实际上是跟民主这个理念发生冲突的，那你就不应该采用。你用一个跟民主理念相冲突的手段来实现民主，那就是这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你就是自相矛盾，而且又形成一个怪圈。
就是在两种这个论证这个 非暴力的这种选择中，你倾向于就是价值手段的一种啊，价值。
对对对，我现在从信念、从价值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香港这个应该这是一个很值得总的值得这个总结的一个经验教训，因为中国这个政治文化当中缺少非公民抵抗的这种行为和思考，一直没有。香港刚刚在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当时我跟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学者，也是他英国背景的，他专门在研究这个。我说那你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是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他现在也没，估计在这个香港现在的政治背景下也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给中国在这个民主化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的教训，一个相当一个实验室。
我觉得接着讨论你的文章的里面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啊。那么我知道就是中国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啊，或者一些啊这个理论家们嘛，对这个非暴力抗争的一种啊尊敬啊，在某意义上也是你前面批评的，就是啊一种黑白对立的一种选择，在非暴力抗争和暴力抗争一种黑白对立的选择。例如说蔡霞啊教授他说呢，非暴力抗争是我们今天唯一的选择。那么著名的这个民运理论家胡斌先生说，非暴力抗争呢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唯一路径。可是呢，你在这个文章里面你谈到就是要超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的这个神话，也许说你的观点跟他们明显不一致，甚至于在某一上是批评这种观点的，可不可以这么认为？
倒也倒并不是批评他，就是说我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暴力革命它在民主转型当中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非暴力也起定作用。那么我到刚才他们提的，你刚刚比如说蔡霞教授的观点，我倒也是非常赞同他们的看法，确实是中国要通过非公民抵抗的这条道路是比较好。而且呢，从经验事实来看，就我这几年这二三十年研究了中国的乡村的民主选举，研究了中国的协商民主的实验，那么很多人会批评说现在没有什么成效，又倒退了。但是你如果这个到实地去看，你还是发现政治文化变了。这个政治文化的变化对未来中国政治改革要发挥很大的作用，正在悄悄的变化。然后它的政治结构也开始悄悄的变化，所以它还是取得一定的作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改良的啊，我们如果看改良论，实际在当中也是还是在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只不过说没有达到我们所很多人所理想的，就改变一个政权，这个一下子实现宪政，那这个还很遥远。
那你认为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对对，
那么我觉得呢，在你的文章里呢，我看出一个意思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你有一种看法，你说关键不在于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的选择，在于社会结构啊，政治文化的结构。那么在选择这个手段的时候呢，要考虑到这一些啊。因此呢，你后面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存在着啊，不用暴力而去除专制政权的可能性。那么暴力革命呢，也有可能产生民主政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这篇文章在某个意义上你是论证了暴力存在的合理性的，可以这么说吗？
这个问题啊，是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问题。就当年在这个东欧很多国家要追求民主化过程当中，同样遇到的问题。东欧这个80年代的时候，他们也在说，我们是要通过暴力呢，还是要通过这个和平手段呢？那么其中有一个这个波兰的有一个学者叫Nowak， 他的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感到还有意思。他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失败的革命，是迫使统治阶级退让，有利于促进民主的转型。他如果是一个成功的暴力革命，就可能出现以暴易暴，又造出一个新的暴君。但是你如果是搞一个失败的革命，他也不是说他我人为的去搞一个失败革命，他只是从经验事实看，你如果是一个失败的革命，那么这个呢，有可能呢 是成为实现民主革命当中的一个有利的条件。比如说他的英国的，如果我们看他的光荣革命，我们现在都是讲英国的光荣革命，他通过了这个非暴力的改良运动，使英国摆脱了暴而更暴的恶性循环。但是为什么这个光荣革命能够实现共和制衡的政治局面呢？那么从他这实际上呢，他之前还有一场失败的革命，这场失败的革命对统治阶级压力很大，然后当时的王权开始退让，跟贵族形成了一个妥协。那么就是关键是在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感觉到，就是他背后为什么能形成妥协呢？后面呢，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就是王权和一个贵族新兴的这个第三阶级，他的权力增大了，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平衡，他们进行了一个妥协，然后呢，产生了一个走向一条改良的，走向了一个英国的改良的民主道路。所以呢，这个从英国的宪章革命摆脱了专制统治这个事实，就是我可以看到需要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英国的光荣革命改良方案之所以被各方力量所接受，关键这之前的英国革命的失败导致了旧王朝的覆灭，然后旧王朝的覆灭呢又做出退让。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看中国也是这样的，就是康梁搞改良失败了，孙中山在搞海外搞革命，在当时他在这个辛亥革命失败这个时候呢，各派的力量呢在中国呢又建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国会代议的制度，就是统治阶级也做了退让。所以他这个实际上这个也蛮有意思，就是你一场失败的革命有时候反而可以有利于一些民主的东西，你如果是一场革命成功以暴抗暴，然后他以个更大权力的暴力来替代另外一个暴力，那他的结果就是形成一个进一步的专制国家。所以呢，他这里就这是一个历史观测的一个经验，就从历史上观测上，并不是说暴力革命完全不起作用，他在历史当中也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就是他因为他的一场失败的暴力革命迫使领导者退让，否则领导的统治者不肯退让。
那么你说这个你对失败的革命这种现象的这个欣赏，那么在某个意义上可不可以证明这种暴力革命的一定的合理性啊，一定的必要性呢？
也不是说合理性必要性，就是这个历史上就这么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就是你统治阶级有时候就是不肯做退让，然后给老百姓一种无望的感觉，那么各地就各种各样的抗议就越来越多，肯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等到一到规模形成一个大的规模的抗议，对社会产生摧毁性的打击，那这时候统治阶级只好退让。好像这个人就是说这个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是我们人为理想安排啊，但历史发展总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最后走出这么一条道路。那么从这个经验观察来看呢，我就刚才我是说到一个这个民主过程当中的一个怪圈吧，你暴力来搞就来推翻旧政权，搞一个民主政权，那个民主肯定是假民主。但你真正能改变的地方，从历史上来改变，你知道革命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各种不同力量政治妥协，慢慢的，这倒形成了一个民主的东西。
小周，你是更欣赏一个不断失败的这样一个革命，最后导致这个社会向一个良性循环的方向前进。
我曾经发过一篇英文文章，研究了中国的协商民主为什么会在中国兴起发展。它背后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就我当时做了个研究，就是把中国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抗议的数据收集起来，还有各地政府就是颁发要求开协商民主讨论解决社会问题，把它看相关性很大。它背后就中国之所以当时的领导者要推动地方民主协商，就是这个社会抗议那么大，那么多冲突，那个数字那么多。 成千上万，所以他不得不这么、每天每年的话，这大规模的，他说上千以上的都是达到了8000和9000，那他不只好改革。
比较有意思啊，这个你这个对失败的革命的欣赏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在这个文章里头。但是后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就是说啊，你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你说革命又必须限制在不推翻共产党的范围以内，那么这个跟很多人的一些打倒共产党的一种看法呢啊是直接对立的。那么你从学术上来看，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呢？
这是完全从这个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个共产党统这个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它是一个社会稳定的这么一个体系的一个中坚力量。然后你如果说要你说要推翻共产党搞民主，在现在中国是几乎不可能。你只能是这个在共产党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他进行一些退让，做一些逐步的改良。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在目前是有可能在发展。然后你如果现在把共产党一下子推翻掉，那中国马上也引起一个重大的问题，这谁来维持这个社会？就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社会是这个从古到今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政治力量来维持它，没有一个政治力量维持的话，那马上是四分五裂。那么这是从这也是一个我的一个经验观察。然后呢，很多人肯定会反对我这个观点，就是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么就是民主没有戏了，永远没戏，是吧？但我是从我这个经验观察来看，就是说尽管这几年有些退步啊，但实际上这几年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这几年这个算法，就是这个 big data 这个新的科技这头在中国在应用到政府各界。现在这个我今年跑了一趟中国，我都感到很惊讶。就是说让老百姓提意见，那么以前的话你要去到信访，是不是？现在他用新的技术扫码，你只要一扫码，你可以马上就把意见提上去。他现在有一个市，每年的提意见都是几百上千，然后他就有一个后台计算机在处理，把你的各种各样的提意见的提议分类，然后分到相关部门。然后这个相关部门呢，就会必须24小时内回应那个人，如果不回应，那个后台他会发一个提示，你还没有回应。他就是用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手段来使政府来回应民意，那么民意呢也在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你这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可以看到它也在起一点点的进步。还有一个，比如说我刚才讲为什么这个，我还是比较认为这个改良还是有它的一定的价值。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钱的问题，地方这个参与式预算，这个小型的政治改革，就我就看到一点一点在进步。一开始只是看这个政府的这个部门用预算，后来他就是看你宣传部你的预算是怎么样，你怎么用的钱，你的组织部运算怎么钱。那么现在只是在乡镇这个层面好了，你把这个钱怎么用好管好了，那么你透明了，那你也是民主进步的一个方面，是吧？那么现在呢，最近这个几年呢，他就把这个乡镇的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层面。就财政部最近这个专门在总结乡镇的这个东西，想在全国层面。那么在全国层面现在呢还是有限制，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另外一方面限制。但是呢他呢，我是比较相信，其实你就如果看美国当年这个为什么县镇搞成功了，最早也是几个 state， 他已经做了几十年了，然后他再搞成一个大的。那么中国大概也这样，你说如果是这些小乡镇，他这个这个乡村预算他已经搞了比较有成熟了，那么他只要哪一天推广到全国层面，相对来讲也可以做成，就通过这个东西慢慢在改变这个中国社会。到了以后的，等到共产党这么做了，这种事情做了多了，你到底叫他共产党还是不共产党，这个名字啊， 已经实际上现在共产党这个名，他的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就中国共产党，跟实际上的权力运作和他做的东西完全已经两回事了。
那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都是中国观众要看啊你的这个解读啊。那么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呢，就是说暴力革命的问题呢啊，从来没发生。如果按照你前面定义的，就是武装啊反抗啊，这个事情是从来没发生过的。那么即使在海外民运的主张这个暴力革命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没有开个一枪啊，也没有见人买个一支枪。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先把暴力革命这个东西仅仅局限在理论层面的讨论，那么更多的是关注就是这个改良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改良的问题的话呢啊，我来提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啊要这个欣赏它的改良价值，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啊1989年的抗议运动和最新的白纸运动，我觉得都应该是一种啊，改良的一种抗议啊，在某个意义上属于公民抵抗啊、市民抵抗等等。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自1989年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非暴力反抗，在中国不仅没有成功，在某个意义上呢，反而用大众的观点来说的话，这个集权控制在加强啊，等于不仅没有通过改良去推进进步，反而整体趋势上是越来越极端。那么我想请问，就是说从你的研究角度来看，怎么样的在一个无法用暴力反抗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仅仅使用改良而推进中国的前进，这方面我想听听您的思考。
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在21世纪的条件下，当我们在重谈暴力革命的时候，就要真正要思考到底什么是暴力革命，还是拿枪，还是说现在这个暴力革命已经要发展成一种，就是说就把暴力两个字去掉，革命，革命还是重要的。失败的革命呢，它这个革命是指什么？规模的公民抗议、示威、罢工，这个失败的革命还是很需要的，而且是中国这样在发生，所以现在需要把这个先鉴定下来。就是你刚才讲的很对，你现在没有一个海外的是不同政界者像当年孙中山一样去买枪，然后去搞武装起义，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是不是？现在那么现在这个在这个时期的新的条件下，你就是这个公民的抵抗、暴这个抗议，大规模的抗议，这个是几乎所有的亚洲民主转型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下子上百万的人这个抗议静坐，那么这种形式我认为在中国依然是在非常重要。那么他现在呢，现在的这个政权就是怕，就是通过控制舆论把这个压下去。我认为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在这样的中国这样的变化是一个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讲是很短暂的，就是这就形成这么一个高控的这个局面，它不可能维持很久，因为那个人的神经绷紧，管的那个人他也绷紧，被管的人又是绝望，就要去走向暴力的道路，就这个东西这个机制没办法持续很久，只能一段时间可以这么弄，迟迟早早要改变的。那么我还是回到这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民间有各种各样的自发的那种抗议，现在在中国到处还是有，然后呢也有各地的这个当地政府也有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化解这个民间的纠纷，追求一些民主的方法手段。那么这样慢慢走的可能会走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但是这个时间比较漫长。
这个大规模的抗议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89年出现过白纸运动，也出现过白纸运动的这个抵抗的蔓延到全国啊海外。那么香港的这个抗议呢啊，这个曾经达到了百万人的规模，但是呢似乎最没有成功。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国际上研究这个非暴力反抗的一些建议 啊，这个啊，说大规模的示威往往不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啊。他们当局担心的，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是罢工啊。那么你觉得这种方式，你觉得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种发生的话，就是通过罢工来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个拒绝跟政府合作，这种静坐啊，这种形式应该是现代这个革命的那种新的形式。然后呢，就是在这种形式呢，就他特别是这个罢工，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条件下，他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就是说，是因为中国是现在是整个的这个变成一个经济的帝国，它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和发展是依赖于世界贸易，而要依赖于世界贸易的最重要的，中国是一个生产大国，你要生产的话，不断的开工，然后整个经济帝国能够维持生存发展。那么你知道，在这个生产的这个原地上实行罢工，那么它肯定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使统治者重新思考某些政策，退让。那么这种，我想这个迟迟早早会发生的事情。我就在想跟你小编跟你讨论一件事情哦。我认为这个很多人有这种看法，就是说在一个中国几千年的一个专制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这个公民抵抗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最后是肯定统治者就是用暴力手段给他压下。他基本上是这个看法，就这个比较普遍流行的看法。我现在对这个看法好像有一点点怀疑，我就说这个看法就是说确实有道理，在经验上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比如从香港来看，最后统治者也没有退让。但是我看到经验史上也是有一点不一定对，我就看到为什么不对了，我看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政治文化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慢慢就在改变一些统治者的一些思想，是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就是中国的那个非抵抗运动会产生一些这个效果。那么至少我从我的经验研究，这几年在观察这个中国的协商民主，就是乡村地方的协商民主的发展，我就发现非暴力抵抗，实际上对那些抵抗运动，民间的抵抗运动确实在发挥了作用，确实在影响了这一块的民主政治的进展。那么从这个经验事件来看呢，我得到的一个看法就是，我就在怀疑现在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体制下，搞非暴力抵抗这个是走不通。我对这个结论好像有一点点怀疑，我感觉到他这个结论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个变迁，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为这个非暴力抵抗的这个道路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就是这个条件更多了，但是并不是说我还并不是完全说他这个观点完全不对，他确实有一点道理。我们是不是应该需要要调整我们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们在现代的条件下，当你讨论暴力革命，你到底讲什么东西？是不是应该把暴力两个字去掉？革命要的，
因为
但是这个革命它是一种新的形式。
因为你从刚开始你把这个暴力定义为武装斗争，但是实际上有些对暴力的理解，杨家啊也是一种啊暴力，那么很多人欣赏杨家式的这个反抗，那么也有人欣赏这个小贩对城管的这个暴力反抗啊，用武器去反抗，
对对对
啊，他这也是一种反抗，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武装反抗等等啊，
对对
这都有，那么你这个把它指出是什么样的革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您呢，就是并不欣赏叫做非暴力反抗无运论。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你认为它还是有效的，而且效果是潜移默化的，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你认为就是说，经过时间的洗礼，慢慢的啊，这些大规模的罢工或者示威呢，还是会在中国发生。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就是您是一个学者，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的一般的介绍一下，从 这个比较的经验来看，什么样的一个渐进改良啊，在国际上比较来看啊，最后能够啊达到成功？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事情不能够一下子那个有结果，但是呢，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啊，1989年到现在已经几35年了啊，我们还看到中国是这个样子，确确实实让人怀疑改良论在中国能不能成功，所以说有暴力论的盛行。但是如果你能够指出来，我们还仍然坚持改良，坚持非暴力反抗，那么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你能不能一个学者给我们的观众做一些解释呢？
对这几年的政治改革的一个评判问题啊，我只是从这个经验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做的那一块，比如说他很多人就说一说现在中国政治改革彻底倒退，那么在某种地方他确实管得越管越紧，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管得是简直是不可思议了，这么在管，这简直是丧失了很多常识的性的东西，我感到真的不可思议。就这种说法是一点道理，但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看这个基层有些东西啊，我曾经做过一个经验研究，就是看这个乡村的民主协商，你每年开多少会，你决定了多，这些会议就老百姓村民代表或者村民普通村民参加的这些会到底决定哪些事实，那么大概有这个最早是用了2004年农业部和社会科学院他们搞的一个调查，那个时候他一年最多开一次到两次，甚至一次都不到这个村里啊，然后到了我用的还是在习近平这段时间啊，就是在2017、2018的那个数据，他们现在开的有的是5次6次，然后决定的事物是越来越多，好多事情都是要这个会来决定，所以你如果看这个东西看，你按理去看它还是在变化。但是很多人现在就会说说，你看你的选举也变了，从原来是每3年要选一次，现在要到每5年选一次，不是倒退了吧？但我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呢，好像是退了，但是它也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操作问题。就你刚刚选上一个村长或者村的书记啊，然后你管了3年，你有一些想法，马上要换。他说今现在说今放长一点，给你5年时间，是这个，所以说到底是倒退还不倒退，有时候也很难说，就是光从整个时间上来讲，是吧？就是可能就是说我们需要还有一个，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这个这个现在管了那么多紧，但你如果是跑到中国的民间跟这些各方面人士交流，整个的社会文化发生重大的变化。
OK，
比如说我讲我的一个切身体会，他们现在老是讲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讲是中国什么是啊马列主义指导的，或者儒家文化的。如果我跟他们这个当地这个政府这个官员，当时为了做一个政治实验，出嫁女，在这个在农村里的出嫁女，她这个嫁到外村来，按照中国的传统，你就没有村民资格了，你不能分享这个村民的原有的利益，那么就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然后这些呢，村民出嫁女的就按照宪法说应该是平等的权利，要求跟同样的村里的男性，他们同时长大的，享有相同的权利，变成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到处去这个这个上访啊弄。那么我后来看到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这个出的文件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他用的是什么俗语，找不到马列主义的那种俗语和这思维来解决的，也找不到儒家的东西，主导的俗语是什么，平等人权，那么很明显这个就是说中国的政治文化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涉及到这个地方政府，但是呢还这个只是一个面啊，另头一面实际运作操作的时候，他还是原来的那套思路，我领导说了算，我给你解决。好，问题是这样，他按照他的那个行政的按照那个说了算的东西，老百姓给你抵抗，好没办法了，只好最后采取民主协商的办法，然后发动推动向协商民主这个方向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如果我们一看各种各样的案例很多啊，放到中国的社会生活当中啊，实际上在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包括共产党。共产党这个什么叫共产党？就共产党的对它的定义，它自身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嗯，所以说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学者要 upgrade， 就是要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概念，重新来理解一个新的变形中的新的中国。这个中国变化太大了。
感谢何宝刚教授再次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这个非常感谢小平的邀请，特别感谢20年以后再次跟美国之音有相缘，有缘分。然后呢，在我的呢，只是提了一些学者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对，至少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新的思路。谢谢。
嗯。